丙三，一指功德源泉之境处，离恶境故破渐清，无散乱故善自增，静心于法生定解，居于静处佛子行。为什么要依止寂静地方呢？主要有三方面的功德。一是远离喧嚣的城市和恶劣环境后，自相续比较清静，贪嗔忌等84000烦恼会逐渐减少乃至灭尽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在大城市里想得多，做得也多，心没办法归入佛法，但是远离了恶劣环境后，原来的贪嗔痴等烦恼就渐渐消失了。二是没有经商务农等散乱之因，相续中的善法如大悲菩提心、文思修行等功德日益增长。很多人也感觉到在城市里面整天浑浑绰绰的，什么善法都搞不上，而一到寂静的地方，心从早到晚还是归于法性，对众生生悲心，对上师三宝也能起清净心、信心、恭敬心。三是远离不好的环境后，心极为清净，对佛法可以升起定解，证悟空性也好，深信因果，取舍善恶也罢，善法方面的定解逐渐增长，恶法方面的邪知邪见逐渐退失，乃至彻底消尽。所以作为修行人，依止寂静的地方非常重要。当然依止寂静有几种方式，上等修行人应舍弃亲朋好友等一切的一切，到山沟里剃度出家，终生修行。但是这方面一定要考虑好，现在很多人不经观察，一听说佛法或遇到一个活佛就马上出家，这种行为不一定可靠，不值得接受。要知道出家是终生大事，一定要反反复复考虑。我看见有些道友今天听说来了个活佛，觉得跟他的姻缘很好，就不加思索马上出家，什么事情都不理，急不可待地把头发剃了，通过各种方式来跟着他。这种做法并不是很稳固，我经常强调，你们想出家的话，最少也要两三年、三四年好好的观察，看今后的人生若以出家身份来度过，能不能受得了这种苦情，能不能割舍对亲友的贪恋，出家后能不能精进的文思修行，如果不能，那你当个清静的在家人也可以。有些地方的在家人真的超越一些恶劣野蛮的出家人。现在个别出家人不如法的现象相当多，所以说想依止寂静地方一定要观察。当然如果有了这样的缘分，那么依止寂静的功德确实非常大。佛陀在月灯经中赞叹了静处的很多功德，尤其是作为初学者，宝积经云，初学者为使自心寂静调顺，当居寂静处。阿底峡尊者也说，没有得到稳固的境界之前，不能离开寂静的地方。所谓的稳固境界，就是获得极喜地、依地菩萨，这时候才不会为外缘所转。在此之前，修行人一定要依止寂静处，否则多多少少都会被外境转变自己的心。作为发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萨，一定要喜欢寂静地方，远离城市等对修行不利的环境。富楼那请问经云，是故一切菩萨众恒时当依寂静处，切莫贪恋大城市。这个校正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里也引用过，我当时就开玩笑说，切莫贪恋大城市，那可不可以贪恋小城市？小城市散乱的可能不太严重，大城市真的特别可怕。古人言，五色令人盲目，五音令人耳聋。古代有没有五色五音也不知道，但现在到了城市里，到街上去走一圈，色法令人眼花缭乱，噪音也是各种各样，有时候耳朵都快聋了。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戴眼镜，有很多近视眼？原因就是外面的五色太多了， 眼根经常受到损害。假如一直住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信心恐怕永远都提不起来。所以最好远离喧嚣的城市，杂乱的环境，选择清静的地方。倘若条件不具足，也不要整天随外境转。我们凡夫人没有控制能力，我看见很多人真的很可怜，整天沉溺在网上，日复一日迷恋于幻觉中，一直醒不过来。以前古人很清静，生活只要吃三顿饭，平时听得不多，看得不多，即使是在家人也过得比较平淡，不像现在一样。因此修行人应该尽量远离杂乱的环境，到了寂静地方，有一种新的空气吸入体内，有种重新恢复的感觉，绝对对佛法升起信心。说实话，我除了看病或办一些重要的事情外，确实不敢待在城市里。如果待的时间太长，今天减少一点功德，明天减少一点功德，善法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对修行人而言，离开净处也是一种违缘。昨天有个道友和他母亲对我说，他们想到城市里住一段时间调节调节，真能调节倒是可以，可是寂静地方不能调节，到城市里就可以吗？待在净处三四年的人最后要到城市里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担忧，希望他能早日回来，否则外面太乱了。不要说没有境界的人，就算境界很高的所谓高僧大德，也会逐渐逐渐被污染的。昨天德巴堪布和我谈论了汉地的一些状况，我们都共同认为，现在年轻的修行人最好不要到城市里去，去的话不一定是弘法利生的目的，如果没有这个目的的，真的很担心会被染污了。二三十年的老修行人也许好一点，但是也不好说。很多人的体会和体验都说明，在恶劣的环境中很难以转为道用，依止净处学习佛法是我们的福分。因此在做年轻的出家人，若想舍弃时，务必要再三观察自相续。有些人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自己的命运和前途，这方面我不广说了。丙四，意念无常而放下今生，常伴亲友各分离，勤积之财留后世，时刻钟离深刻殿，舍弃今世佛子行。此处主要讲看破今世，通过观修无常，我们知道长期相伴的亲朋好友最终都会彼此分离，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此时要通通留在人间，意识也会舍弃身体，孤独无依地前往后世。思维这三种原因以后，我们理当看破对今世的贪执与牵挂，只有看得破才能放得下，只有放得下才能获得自在，只有获得自在才能得到解脱。这也是禅宗和净土宗大德口口声声宣扬的教言，开启修心门扉的第一个教言就广泛阐述了看破今世的利益和功德。有些人可能想，看破今世很困难呢，我怎么舍得亲友财产乃至身体？其实若从道理上分析，这些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。父母亲眷、兄弟姊妹等关系密切之人，虽与自己相依相伴，但到了最后也是各奔前程，不可能一起前往中阴。有时候是他们先离世而抛弃我们，有时候是我们先离开把他们留在人间，这是一个必然规律，谁也无法逃避。至于财产，因为是自己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积累的，好像也舍不得，但就算再依依不舍，离开人世时也如同从酥油中拔出毛发般，带不走一丝一毫。甚至有些人在还没死之前，依靠种种原因就没有权利享用财产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财产的奴役，这样并没有什么价值。 不仅是这些身外之物，就连心石这个旅客也要离开身体这个客栈，孤独无助地去往陌生的地方。身体就像一家旅馆，心石犹如一位过客，客人在旅店中待了一两天就要离开。同样，我们在六道中不断流转，今生依靠这个身体而留在人间道中，一旦离开了身体，身体被火葬或者天葬后，心识又开始转入下一世。通过这几种原因来分析，我们应该知道今生所贪的身体、财产、亲友一定要舍弃，不然就不可能获得殊胜的定界。无常观在修行人的境界中非常重要，假如升起了对无常的感悟，知道生老病死、得失成败等都是正常现象，那么修行很容易成功。佛经也说，三有无常如秋云，有情生死如关系，这个校正以前用过很多次。真的，有情的生死就像看戏一样瞬息万变，今天生明天死，没有什么可靠的。只要懂得世界的虚幻本质，面对生老死病，很多人就不会特别在意了。但现在的世间人并非如此，有时候看到他们的行为，我们修行人确实有种不同的感受。尽管我自己也修行很差，但是跟长期受世间教育的人相比，某些方面还是有一点差别。以前米拉日巴即将返回家乡时，上师送他一段金玉良言：如果没有看破尘世，将世间法与圣法混为一谈，修法必将荒废。也就是说，殊胜的佛法与看破今世是紧密相连的，倘若能够看破今世，那么修行一定会成功，否则是非常困难的。当然，作为世间人，对财产和身体不贪着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也应该想一想这些道理，看看每天特别单着的事物到底有没有意义。现在的世间人要么对亲友特别执着，经常痛苦万分，要么对财产特别执着，尤其是开放以后，每个人的要求特别高，买房子买轿车，享受的层次越来越提升，一直盲目地往前追，根本没有修行的机会和时间。但最后得到什么呢？只有劳累、忧愁、沧桑。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，自己应该会明白。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应该要观观无常，学会知足少欲。北京有个修行很好的知识分子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他以前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，对新鲜事物的判断和研究非常深，关于科学方面写过十几本书，他对佛教也有虔诚的信心，白天不断地探索科学知识，晚上一直修坡瓦法。他的生活相当简朴，整个屋子里家具是古式的桌子椅子，除了一个电风扇和电话以外，什么现代化的东西都没有。电话是为了方便国外的孩子跟他问候，看他的身体怎么样了。北京比较热，夏天没有电风扇也不行，而其他的钱财他全部用于慈善方面，自己没有被新时代所转变。可我们不是这样，今天看到一个新产品啊，这个东西很好，是 MP3 MP4 MP5 MP6， 就开始不断的求啊求啊，最后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步，反正是永无止境的往前追，拼命追。其实这是很累的，一切全都是幻化，没有多大意义。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自己应该有控制能力，生活知足少欲，才不会很痛苦。但现在的人恰恰相反，一生中疯狂地往前冲，最终一无所得，空空而归，非常可怜。丙午，远离伪缘之恶友，交往恶人增三毒，失坏文思修事业，令成无有慈悲者，远离恶友佛子行。 平时修行过程中要远离恶友和恶知识，这就是佛子行。为什么要远离恶友呢？这也有三个原因。交往恶友增长三毒，失坏文思修行，让人变得没有慈悲心。无著菩萨的佛子行讲得非常殊胜，文字尚不多，但是把一切修行要诀都归纳了。这里说一指恶友的话，贪心嗔心会越来越增上。很多道友就是这样，遇到一些修行不好的人，那人肯定想尽办法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电视，要不要到舞厅去啊，自己没有定力的话就跟他跑了。如此一来，贪嗔之心很容易增长。俱舍论中说，非礼作义没有断食，一旦外面的对境现前，那时候因缘具足，烦恼马上就产生了。所以如果一指恶友，贪嗔痴为主的烦恼和业障很容易现前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文思修行会毁坏无余，这一点也是我们多年得出的结论。有些道友本来非常不错，后来遇到一个恶友，过两天就不想文思了，整天跟他到处跑，再过一阵子背诵考试都没办法搞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跟某某道友在一起了。外面有些居士也有这种情况，刚开始非常非常精进，但是遇到一个特别散乱的人后，与他同吃同住，没过几天就被他同化了，最后根本不想文思修行了。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多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依靠这些恶友大成的根本慈悲菩提心将逐渐隐没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凡夫人不受环境影响是不可能的。以前阿底峡尊者问众敦巴，世间上最可怕的敌人是谁？众敦巴回答，是恶友。男众出家人最大的违缘是什么？是女人。因此大家应该看看自己有没有被恶人转化。上师如意宝讲过，修行人最好是远离恶友，摆脱一切散乱，好好的文思修行。如果实在无法离开散乱，那也应该跟上师和善友一起散乱，这样的话没过几天你就慢慢被转入文思修行的行列中了。所以你们想跟人聊天的话，不要找不喜欢文思修行的人，应该去找法师辅导员这些人，跟他们聊一聊，我太散乱了，这几天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中午可不可以到你家里吃顿饭，你有没有好吃的？这位道友也会不好意思，不得不答应。那好吧，你11点钟来，我给你炒个白菜。这样通过他的接触，你一定会有所转变的。我经常观察你们跟谁接触，跟坏人一起的话，肯定不久就变坏了。通过经常交往的朋友，也可以看出你的修行境界。因为恶人经常喜欢恶人，就像盗贼与盗贼为伍，商人与商人结伴一样。喜欢文思修行的人，不可能常常跟散乱的人在一起。前段时间我在昆明，依靠某些因缘，很想回来后马上讲《如意宝藏论》中一指善知识，远离恶友这两品。但现在回来以后，不要说《如意宝藏论》，连《现观庄严论》最近也讲不成了。无垢光尊者这方面的教研比较多，《大圆满心性休息》中也讲了一部分，但不是特别广。其实作为凡夫人，环境还是非常重要。宝积经云，当依说法善知识，恒时切莫依恶友。依止恶友的话，行为一定会变坏。所以如果想救活自己，帮助自己，要看自己交往的人会不会经常毁谤别人，或者天天说些无聊的话，搞些无意义的事，是的话则应该渐渐远离。如果那人特别喜欢文思修行，对上师三宝很有信心，各方面修行非常精进，与他交往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涅槃经中有个比喻说，人们特别害怕醉相，其实醉相并不可怕， 最多只是毁坏你的身体，而最可怕的就是恶知识和恶友，他们不仅能毁坏你的清净心，还能毁坏你辛辛苦苦所造的善根及慈悲菩提心。因此大家交往朋友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，有些人口口声声毁谤他人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对上师三宝没有信心，那尽量与他少接触，像怨敌一样离开。当然这并不是毁坏誓言，嘎当派的教言中也说，不要接近这些恶人，应当像尸体一样远离。恶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丙六，一指顺缘善知识，一指正事灭罪业，功德增竹上弦月，书圣上师教自身，更为真爱佛子行。大乘佛子一定要一指上师，这样的书圣上师要比自己的身体还要真爱。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如何，大家应该最清楚，稍微别人接触一下就不愿意，稍微说一句也不能接受，对这个身体特别执着。而修学大乘佛法的话，一切解脱的根本，功德的来源，就是善知识。佛经中云，诸法依靠善知识，功德生处佛所说，善法全部依赖于善知识，善知识是一切功德的来源，这是辩知佛陀亲口所说，不是一般人的泛泛之语，所以要深信不疑，明白上师是一切功德的来源。那么一指上师有什么功德呢？罪业会逐渐灭尽。原来自己业力非常深重，贪嗔痴很厉害，但是一指上师多年之后，相续中的功德会像初一到十五的上弦月一样日日增上，尽管一两天不一定能察觉到，但若一指很多年，就会发现身心出现了许多功德，诚如功德藏所言，普通的一节树木落到马拉雅山的檀香林中，经过数年之后会熏染上旃檀木的妙香。同样，如果依指一位具象的高僧大德，纵然是业力深重的屠夫妓女，久而久之也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，身心中出现许多无法想象的功德。所以这样的善知识理应以最清净的恭敬心来依止，以三种欢喜来依止。依止上师的方法非常多，按毗那耶经的观点，刚出家的人一定不能离开上师，最少要在上师身边待十年，但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。今天上师您可不可以给我剃头，我想把您当一指师，当根本上师我不愿意，只是把您当朋友一样一指，可不可以？上师也是慈悲摄受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把我看作一指师，但明天他就跑了，无踪无影了，上师非常伤心，我的弟子哪里去了，不知道方向了，名片也没有留。因此很多人一指上师的方法不对，恭敬心也没有，完全是一种形式。如果没有恭敬心，很多成就不一定能现前。钦泽一息多吉密传中记载，有一天尊者跟其他道友在一起，突然他专注地仰望虚空，只见一个叫索南加措的喇嘛直接前往铜色吉祥山，大家都觉得非常稀有。尊者若有所思地说，他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之所以能去往清净刹土，全是因为对上师的恭敬心所致啊。所以不管是依止哪一位上师，只要他具足法相，自己说话也好，行为也好，一定要有恭敬心。假如没有恭敬心，则是成就的一种障碍。若能把上师视为佛陀，自相续也会转变的。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中说，第四世多哲活佛在十二岁时，他上师递给他一个托巴，里面注满了酒，命令他喝下去。他抗议说饮酒违背戒律，不愿意喝，但上师一定要他喝。多哲活佛想， 上师是佛的化身，他要我这么做，我就应该这么做，他的话就是佛的命令。然后就喝了下去，瞬间他的身心彻底转变，他开悟了。后来他在道歌中唱道，今天佛陀亲自将这位僧人彻底内外上下的转变，使我明了大圆满的精髓，那与生俱有的大圆满。尽管从别解脱界看，喝酒抽烟等不能做，但对方若是具法相的大成就者，对他的命令依教奉行，自己也有成就的机会。只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如是效仿，自己本来没有善知识的法相，却披着老虎皮在外面乱搞，让弟子做非法的行为，这一点非常可怕，对佛教有极大的损害。前段时间在康定开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高僧大德佛教论坛会，四天的会议内容中，大家着重讨论了假活佛对佛教的危害很大。萨迦派、噶举派、宁玛派、格鲁派等都认为，现在活佛的认定制度一点都不规范，母亲可以认，朋友可以认，上师可以认，自己也可以认，尤其最可怕的就是自己认自己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当时九位大德说，某某地方有一个上师，表面上看来很慈悲，但他对谁的话都相信，很容易被骗。结果他的寺院有200多个僧人，100多个都是活佛，其来源是什么呢？有人专门调查过，比如某人的亲友说，我这个儿子好像有点功德，他可能是活佛，您打个卦。他打个卦后，是是是，应该是。别人说，我做了一个好梦，可能是活佛吧，您看看。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最后寺院的活佛已经超过了普通僧人的数目，真的变成了活佛世界。汉地如今特别信活佛，就像80年代的藏地一样。80年代有位活佛说，我非常惭愧，我是个活佛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活佛对佛教有一定的危害。在我们德格80年代一来了活佛，大家都崇拜得不得了，摸顶灌顶求加持，可现在来了一个活佛时，德格基本上没人来看了，更何况求灌顶加持了。汉地确实像80年代的藏地，一听说来了活佛就争先恐后蜂拥而上，有些活佛从小没有受过什么佛法教育，所以种种行为相当可怕。其实即使他不是活佛，若对佛教理论比较精通，具有大慈大悲心，能把佛法教义传给世人，那倒也可以，但很多人不是这样，而是依靠这个名义毁坏了很多人。这方面的故事非常非常多，希望你们依止上师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观察。汉地很多人没有文思修行，头脑简单，很容易被骗，他们的信心是一种迷信，充满很多神秘色彩，听某人说可以飞可以游，就觉得很了不起，一定要皈依他，实际上这不一定是了不起。开亚运会的时候肯定有许多这类现象，甚至有些活佛连这些也没有，只不过一封介绍信而已。当然我并不是否定所有的活佛，从历史上看，有些活佛对佛教的贡献非常大，但这大多是古代的，古代的认定制度特别严格，高僧大德们对佛教很负责任，没有一定的正相，不会随随便便乱认。而现在并非如此，有些上师确实对佛教不负责，把了不起的名号随便加在一个坏人的头上，但他的行为不可能依靠名称来转变，最后本质暴露无遗时，对佛教有没有损害，大家应该值得三思。依止善知识过程中，大家务必要注意，不要认为他是上师，上师做什么我都接受，上师抽烟喝酒做不敬行，我规规矩矩的听从就可以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虽然在佛教历史上确有极少数这样的成就者，但是末法时代可能会有点困难，所以 所以大家要以别解脱戒为主，如理如法的行持善法，这样对自己不会有危险，对佛教也不会有损害。丙七，佛教入门之皈依。己上缚于轮回狱，世间天神能救谁？故知书圣无期处，皈依三宝佛子行。世间的天神、地神、水神、护法神等，自己尚且困于轮回的牢狱中，被业火烦恼的镣铐紧紧束缚着，又怎么能帮助别人解脱生死呢？比如说东北的天仙、狐仙，虽然暂时能给你一些帮助，让你发财、事业顺利，但不能把它当作究竟的皈依处，不能皈依这些世间的天神、邪魔外道或者教主。据统计，世界上有2000多种宗教，有些崇拜遍入天，有些信仰大自在天，大多数都是拜不同的天神。但世间天神自己也沉溺在轮回中，没办法解脱，就像关在监狱里的人自顾不暇，依靠他的话怎么能让你获得释放呢？因此要皈依的话，不要皈依这些，一定要皈依佛法僧三宝。佛陀是唯一功德圆满、具有能力、悲心、智慧，能把无量众生从轮回中救拔出来的圣尊。佛陀所宣说的法也是可以皈依的，再加上修持佛法的僧众以及文殊、观音等大乘圣者，合在一起就是三宝。在三宝面前，我们要潜心皈依，这就是佛子行。皈依三宝的功德相当大，如经云：何人皈依佛不堕入恶趣？皈依了三宝的人，就算以前造的恶业再严重，也不会堕入恶趣。涅盘经亦云：皈依三宝者，速得佛果位。如果皈依了三宝，很快就能获得佛陀的圆满果位。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应该想方设法让别人皈依，假如别人不肯，那在旁生耳边做皈依也可以。汉地的本焕老和尚就讲过一个公案，佛陀在世时有一天带弟子去村里化缘，但走遍了村子也没人开门，所以没有化到缘。佛就把弟子带到附近的一个地方，看弟子中哪一个跟村里的人有缘。后来发现穆建莲是有缘者，于是就派他去化缘。穆建莲来到村子后，村民们高高兴兴地打开门，因此化到了很多东西回去。很多弟子有点怀疑，为什么圆满功德的佛陀化不到缘，波空空地回来了，而小乘阿罗汉穆建莲却搞得那么成功。然后就问佛陀，佛陀说，我没有跟他们结过缘，而穆建莲却跟他们有很深的因缘。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个农夫上山砍柴，有棵树上有一窝黄蜂，黄蜂见有人砍树动他们的窝，都飞出来了。农夫是个佛教徒，就给这些黄蜂念三皈依，黄蜂因为听闻了佛法，后来都转成人身。当时的农夫就是穆建莲，那窝黄蜂就是这个村子的人。由于穆建莲当年跟他们结了缘，所以他们今世就欢喜供养他。因此你们实在找不到皈依弟子的话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。有些人回去一趟特别失落，因为给亲朋好友讲了很多，想让他们皈依三宝，结果不但不皈依，反而被狠狠骂了一顿，关系弄得很糟糕。如果你出去不成功，那可以到蚂蚁窝、餐厅、鱼塘给旁生念皈依、送佛号，这样你可能也会变成像穆建莲一样。我们极生中遇到佛法，有皈依的机会，真是非常荣幸。三宝永远也不会欺惑我们，永远也不会错的。世间上有邪知邪见的人，看到别人皈依三宝出家修行，就觉得你搞错了，不应该皈依。 不管他们想什么说什么，实际上以正理观察时，皈依的功德和利益确实无法衡量，所以大家应该升起欢喜心，在有生之年方便的话尽量弘扬佛法。现在外面学习住行论的道友中，有些人很能干，一个人召集了很多很多不信佛的人，让他们信佛。我倒不是人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欢喜，但皈依三宝确实是一种妙药，这么好的妙药让可怜的病人都获得该多好啊。他们在轮回中如是痛苦，如是挣扎，若能得到这样的甘露妙药，身心肯定会非常快乐。因此我从内心当中非常希望芸芸众生都有皈依三宝的因缘，最终趋入真实的佛道。
第三节课，昨天讲完了家行，现在开始讲正行。以二分三，一，小事道畏惧恶趣之苦而断除恶业。二，中事道不贪三有而希求解脱。三，大事道修空性大悲双运而解脱有际之边。丙一，小事道畏惧恶趣之苦而断除恶业。三事道分别对应修行人上中下三种根基。所谓的下等修行人，特别害怕堕入地狱、恶鬼、旁生，而想获得人天的身体。很多相信因果的人，觉得感受痛苦非常可怕，所以不愿意在三恶道中受苦，这就是下士道。我们作为修行人，应该观察自己到底是上等修行人、中等修行人还是下等修行人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修行人，甚至还是开悟者，而实际上他们连三世道都靠不上边儿。如果一个人不承认来世，只承认今生，今生也是求一些福报，不承认业因果存在，那么他连下世道都不算。所以修行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承认前后世，如果没有这一点，那根本不算修行人。现在西方也好，中国也好，不承认前后世只求福报的人相当多，这些人不算真正的佛教徒，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。那么下等修行人要怎么样修持呢？佛说难忍恶趣苦，皆为恶业之果报，是故纵欲生命难，永不造罪佛子行。大慈大悲的佛陀在《因果经》《百业经》《咸鱼经》等大小乘的经典中，一再宣说了三恶趣的难忍漫长之苦，全部来源于造作恶业、杀生、邪淫、偷盗等自性罪，违犯别解脱戒、菩萨戒、密乘戒的佛制罪，其果报就是三恶趣痛苦。这些因果过了千百万劫也不会错乱虚耗，只要造了不善业，则必定感受果报。宝蛮轮云：不善生诸苦，头转诸恶趣，善业生善趣，世事享安乐。造了不善业，就像种下了毒种子，定会转生到三恶道中，感受无量痛苦。造了善业的话，定会转生到三善趣中，生生世世享受无比的快乐。佛经中说业因果绝对不虚，也不会互相错乱，没有造恶的人不会感受痛苦。佛陀已了知业报智力而明了一切善恶因果，所以佛陀所说的这种道理每个人应该深信不疑。假如造了罪业， 火爆会一直等在前面，永远不会摧毁，也不可能不感受。所以造了恶业的话，知道忏悔很重要。智者会历历忏悔，而愚者对忏悔没有多大兴趣。经云，愚人造恶业，不知忏悔罪，智者忏悔罪，不与罪同住。愚者只会造业，不会忏悔。就像有些人只会花钱，不会挣钱，特别可怜。而智者以前世的业力成熟，可能会造一些罪业，但造业的同时也知道惭愧，通过自对智力来忏除，自相续不会与罪业共住。尤其是越有智慧的人，惭愧心就越强。以前上师如意宝每天都说，我业力很深重，一定要好好忏悔。有时候开金刚萨埵法会时，上师的精进让大家万分惭愧。他老人家的证悟境界是我们望尘莫及无法想象的，但显现上也如是重视忏悔业障。以前我寺院里有一位地查活佛，真的让人非常非常佩服。他从小一直没有间断过文思，文革期间也每天拿着经夹偷偷在看，但在晚年，他只要看见一个高僧大德，就祈请道，我业力非常深重，虽然在不断地忏悔，但您可不可以经常加持我，千万不要让我堕入恶趣，太可怕了。他真的从内心害怕堕入恶趣。可是很多人经常说，堕恶趣就堕恶趣吧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样的想法非常愚痴。知道自己错了，应该有忏悔感，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不造罪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永不造罪是大乘佛子的殊胜行为。在座的各位，以前由于生活状况不同，可能也造过很多恶业，不说别的，仅仅是吃饭就杀害过无数众生，这些罪业必须要忏悔，并发愿永远不害众生。作为出家人或在家人，学了法以后，内心应该有所转变。人生非常短暂，短暂的人生到底是造恶业度过，还是造善业度过呢？如果造恶业度过，这没有任何意义，不如早点死了好，否则会像因缘品中所说，先前高高兴兴地造恶业，最后哭哭啼啼地感受果报。从前有一位阿罗汉在入定时，对面有个人牵着一头牦牛过来，阿罗汉见后情不自禁地说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悲惨可怜呢？弟子们问他什么原因，他说，这头牦牛往昔是一位富翁，当时为了造佛塔而杀了众多生灵，尽管造佛塔是有善根，但因为杀生罪业非常严重，现在转生为这个旁生。哲白莲上师在藏传佛教中非常有名，一日他梦见很多眷属口中在燃火，便集中所有僧人问，一定是造了恶业，你们究竟做什么了？眷属们一个个都不承认。上师再三观察，结果发现他们将自己食用的旧酥油换成了新酥油，而这些新酥油原来是做酥油灯的原料，这个果报非常可怕。上师马上要求他们想尽办法恢复新酥油。所以不管是享用僧众的财产，还是自己做任何事物，对因果务必要重视。噶当派的很多大德认为，面见本尊不是很重要， 重视因果更重要。现在很多人喜欢说见到什么了。昨天有位居士也在我面前说，看看看，你头上有三尊佛像。他先说看看看时，我以为头上有什么小虫，后来说你头上有三尊佛像，他明明就在说妄语，自己也犯了妄语罪，没有必要。有些居士不懂因果，真的特别可怕。其实看佛像也好，看小虫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对因果有一种畏惧感，知道不能造恶业，不然堕入恶趣太可怕了。恶趣中的漫长痛苦谁受得了？若有了这种恐惧感，修行一定会如法的。下等修行人起码也要相信因果，现在很多居士真的不信因果，表面上说我是某某上师的弟子，实际上犯了很多戒律，相当可怕。世人可能不理解，为什么修行人守这些条条框框，这个不准那个不准，守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如果所有人都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，用佛教的戒律来约束自己，那么造恶业的人很少，世界一定会和平和谐的。反之，倘若人人都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整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？这一点不难想象。因此大家要多翻阅三世因果的经典。普琼马格西说，我从小到老一直阅读咸鱼经，我们有些道友也对因果很重视，经常读大圆满前行以及因果方面的书，一件小事也不敢草率处理，生怕触犯因果，这说明对因果有畏惧感。而有些人却无所谓，没事没事，你怎么想用都可以，这种话很可怕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